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试点。
十三号，消费品公司百威英博。
理财万事通。
你好，我是963好 FM 的德明。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买卖黄金以外的投资产品。那么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再加上供应短缺，这就推动了多个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商品价格上涨到多年来的一个新高位啊。标普高盛商品指数 GSCI 追踪的24个交易所挂牌商品期货合约今年来就攀升了 25%， 那看到7月份涨幅还一度高达 33%， 很可观。因为极端气候所导致，我们看到咖啡期货的价格今年来是一度大涨超过 60%， 算是碰触到了6年半来的一个高位。在商品的涨势中，投资者到底能不能从中得利呢？今天就请华为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财经新闻副主任吴渊文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商品投资的投资途径，还有参与商品投资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哪些重要的信息。渊文你好。
德明你好。
说到这大宗商品投资啊，它究竟包括了什么呢？
我们最常听到的大宗商品就是原油还有黄金啦，相信很多散户投资者可能都有买卖过黄金。其实商品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主要分为两种啦，硬商品和软商品。那硬商品呢，就是需要开采才可以获得的东西，比如原油、黄金、各种贵金属啊，这些都算是硬商品。
银也算是吧。
银也是，铜也算是，对。那么还有一种我们叫它软商品，它就是比较多种植啊或者是养殖的产品，比如说呢咖啡、玉米、小麦、大豆，还有牲畜和肉，比如活牛也算是一种商品啊，还有牛肉啊、牛奶之类的。
棉花和木材算吗？
都是，很多，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嗯，
那么商品交易呢，一般上指的就是这些原材料它买卖啊，很多时候呢是那些公司它从事这些业务，它需要这些产品，它会去买卖交易。那有些时候呢，比如说黄金又是受到很多投资者的欢迎，他有些没有放在家里，他只是投资而已，来等黄金那个涨价了以后呢，可以从中获利。
嗯，有时我们看的是现在的这些商品的价格，有时也看的是一些期货价格，是吗？
嗯，因为公司他买这些产品啊，原材料，他不是说我今天买我今天就要拿到，那也不一定那个供应商今天就有货给你，所以他们一般通过所谓的期货呢，会买比如说三个月以后我多少钱跟你买，比如说咖啡豆啊，等你三个月之后给我寄来，这样。
这些商品要怎么投资呢？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买黄金了，你可以去金店里买，对吧？这个买了回家放在家里锁起来，等着它增值可以卖掉。其实很多乐龄人士通常是喜欢这种方式了，因为看得见摸得着。
是是，但是一定要购买这些实体货物嘛，因为金条、白银把它放在家里不是不可以了，还是有它的危险性。
对，有风险啊。黄金和白银它的大小还是比较小的了。你要说到买原油，那一大桶你不可能搬回家，对吧？
放在那个床底下。
对，那就不行了。对，所以如果你是投资原油，但你不需要用到那个原油，你就不应该去买那个东西放在家里。就有其他很多种的途径，比如说其实你可以买股票、交易所挂牌基金、期货。比如说股票吧，可以买一间石油公司的股票，有一点点相当于你在投资那个原油了，因为油价涨，这间公司的股票一般上会涨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的说法了。还有就拿黄金来说吧，我不一定要买实体的黄金，市面上也有很多黄金的 ETF， 就是那个交易所挂牌基金，它会追踪那个黄金价格的走势。我买了以后，比如说黄金涨了以后，我就把这个 ETF 卖掉，也可以赚钱。
嗯，刚才你提到可以买这些石油公司啊，或者是黄金公司的股票，其实也可以包括它的债券，对吗？
嗯，那些公司发的债券当然也算是一种类型，但是债券的话它的上涨空间和股票不可以比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固定收入的产品，每年比如说它可以给你5%-6%算是利息，这样子你就收那个利息。
嗯，
对。可是你当然也是面对那个公司的风险了，比如说这间公司真的是因为石油价格大跌，它如果陷入债务危机，那个债券 投资的钱哦，可能就收不回来了。
其实除了这些商品生产公司之外，像相关的加工啊，又或者是运输商品的公司的股票啊、股权啊、债券也可以考虑在内，
都可以考虑。当然，就是你买的时候就要知道，他们的股价不一定跟着商品的价格，不完全的是100%的相同的走势了，还是要了解那间公司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
嗯，那刚才我们一开始也提到有关这咖啡豆啊，怎么可以投资咖啡豆呢？
大家可能要了解一下期货这个概念了。很多商品它都是可以通过期货来进行交易投资，比如说今年12月交割的咖啡豆，你买多少张期货花多少钱，但是你不需要去接收那个咖啡豆，可是你要记得在那个时间到的之前，你的这张期货一定要把它卖掉，不然的话人家就会把咖啡是给你送过来。
到时你还真的是要找储存空间了
啊！对，哇，它可能数量不少啊，你要放在哪里，然后你要保鲜，然后你要用来干嘛，对吧？
所以期货肯定是要在它成熟收割交货之前把它脱手
啊。期货就是说12月我买了这个期货，它12月会给你送来，在12月之前你一定要记得去把那个日期给揉下去，这样你就不会收到那个产品了。
了解。那么可不可以比较具体的解释什么是期货合约吗？既然你刚才提到了期货。
期货合约就是比如说我跟你，我是买家你是卖家，我跟你说好3个月之后我跟你买这些咖啡豆每公斤多少多少钱，那么当然在这3个月之间咖啡豆的价格会上会跌，可能它涨了，它涨了28仙，那我3个月之后跟你买的那个价格那我就很划算，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期货这个产品本身就是门槛比较高，投资最低金额比较高一些，风险也比较大，因为那个价格的波动一般来说会比股票大很多，而且它也是一种杠杆投资啦，就是说我花1块钱去买它的话，它可能波动10%，我的那个赚的和亏损的那个幅度会变很大，是远超过10%的。
所以是不是有些证券行对投资者会有些要求？
这个一定会有，就是说你要买期货的话你一定是要达到一些要求，比如说要做一些测试啊，或者是至少你要有那个知识了，证券行一定会要你来做一些功课的，不是人人都可以买。
刚才提到咖啡豆嘛，对吗？我们都看到气候变化的冲击啊，对我们蛮大的，特别是农作物，咖啡豆就是一个。以它为例的话，咖啡作物受损就推高了价格嘛，那么咖啡期货的价格也碰触到了6年半的一个高位啊。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了，商品的价格波动其实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蛮多的。那其中有哪些重要的因素需要投资者特别关注的？
咖啡豆这一类就是农作物，气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因为气候关系的话它的供应可以大减，所以导致那个价格大涨。像石油这方面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是看它的供应，它的供应比如说之前前几年石油的价格大跌，那是因为美国那边的那个页岩油它的产量大增，一整个市场就突然多了很多的供应，然后同时呢这个需求还是保持在差不多这样的水平，所以油价就会大跌。而且你平时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美国制裁伊朗啊，或者是哪里的那个油那个仓库什么发生了爆炸意外，那油价马上第二天就涨了，所以这种因素特别的多。
有自然因素，有气候因素，人为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说以这个地缘来看的话，以中国为例吧，中国对这个商品市场的影响又怎么样？
中国是全球很多商品它是等于是最大的那个用户了，之前好像是钢铁这些，中国因为它在建设嘛，所以它需求特别大，也是导致那个产品的价格上涨。但是中国政府他就会觉得你们都觉得我要买对吧，你们来投机是不是，但是他也会采取行动来抑制你们的这些投机行为，来压低你的价格。当然还有商品它很多时候也是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前你也知道油门 OPEC 这个东西了，基本上这些主要的产油国他们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产量来让那个油价保持在怎样的水平，至少他们觉得油价太低了，那我就限产一下，要把那个油价扶持在那个水平。
所以油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了。
供应方面的，当然需求方面 从去年开始疫情的关系，飞机不可以飞，然后大家不出门，需求
少了，
当然就少了嘛。
嗯哼， yeah.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油价也相对来说也会跟着减弱。
对，其实就是每一样商品它的供应还有需求，它的因素其实都会有一点不同啊，真的要去了解。像那些农作物，比如说咖啡豆在哪里生产的，那些国家的气候就会影响它，
包括他们的政治因素啊，还有国家的策略。
对，
投资商品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很多样化的投资，我们都知道，那也有潜在的超额正回报啊。同时呢，各商品资产类别的潜在风险程度也不一样，刚才也提到了，所以针对各类商品的资产类别，投资者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就像刚才说的，每一个商品它的供应需求因素都不同，它的风险也很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商品涨，每一样商品的价格都会涨。假设你决定我要投资咖啡豆，你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影响它的因素是在哪里。然后如果一般来说是用期货这些衍生品来进行交易的话，有几点要注意的是交易对手的风险，对方会不会违约啊这些。然后流动性风险，就是说那个期货快要到期的时候，你能不能在市场上再交易掉，因为你卖不掉你就要收那个石油哈，
他就送来你家
了。对对对呀。当然还有我们说为什么商品是一个分散投资的一个方法呢？因为很多时候它和整体的股市走势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股市跌可能它在涨，但是 it's not foolproof 啦，不是说万能的哈，也不能说它是一定可以对抗那个通胀，因为今年到现在为止吧，这个通胀率已经开始往上爬了，但是黄金的价格呢却在下跌。这个就是说到每个商品它的那个因素又不同，这是因为黄金受到美元走强、利率上升，使到它的吸引力下降。
今天我们谈的就是买卖黄金以外的商品投资有哪些，可以怎么做，要注意些什么。最后可不可以请袁文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呢？在做这方面的投资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虽然这个商品它价格涨起来幅度很大，看上去很吸引人，但其实呢，就是要记得它风险高，它的周期上涨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快，但是它下跌的时候那个跌幅也是非常的巨大。比如说过去十年那个石油价格，它每桶当初最高是100多元吧，然后最低甚至到过10多元，期货还一度是跌破，就是负的，跌破零。所以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真的不可以过度的投资了，
投资型，但是不要过度，
不要过度，
而且要紧密观察追踪。
对，然后选择那个投资工具的时候呢，尽量考虑比如说 ETF 这种风险比较分散啊，比较多元化的，而不是去买某一个商品的期货，那个真的是给比较专业的人士去买的。
我听起来这个商品投资既然风险那么高的话，像我这种低风险偏好者适合吗？还是可以，只是不要过度，正如你刚才所说，
真的是不要过度了，10%、20%，这是专家的建议了。当然，每个人的风险程度又不同，最好还是请教一下你的理财专家。然后10%到20%商品，它也是可以很多种了 ，ETF 啊、个股啊，当然期货也是可以了。所以一定要从整体的投资组合去看，你要放多少进去。还有一种呢，现在就是有很多智能投资顾问的平台，有一些也有商品主题的投资组合，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感谢华为媒体集团新闻中心财经新闻副主任胡渊文告诉我们，在买卖黄金以外的商品投资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理财万事通每期提供你最需要知道的理财与财经知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到早报 .sg 搜索联合早报财经专栏理财解囊。我是963好 FM 的德明，我们下期再见。